师徒方登岸整理，忽又一阵狂风，是天色昏暗，雷闪巨作，走石飞沙呀。但见那一阵风，乾坤波荡，一声雷震动山川，一个闪钻云飞火，一天雾是大地遮漫，风气呼号，雷声激烈，闪彻红霄，雾迷星月，风骨的沙尘扑面，雷惊的虎豹藏形，闪晃的飞禽叫噪，雾没的树木无踪，那风搅得个通天河波浪翻腾，那雷震得个通天河鱼龙丧胆，那闪照得个通天河彻底光明，那雾盖得个通天河暗哑昏惨。好风颓山裂石松黄岛，好雷惊蛰伤人威势豪，好闪流天照野金蛇走，好雾浑浑漫空遮九霄。虎的那三藏按住了惊波，沙僧压住了惊难，八戒是牵住了白马，行者却双手抡起铁棒左右护持。原来那风雾雷闪乃是些阴魔作号，欲夺索取之精啊。老嚷了一夜，直到天明却才止息。长老这一身水衣，战兢兢的道：悟空啊，这是怎的起？行者气呼呼的道：哎，师父，你不知就理，我等保护你取获此经，乃是夺天地造化之功，可以与乾坤并久，日月同明，寿享长春，法身不朽，此所以为天地不容，鬼神所忌，欲来暗夺之耳。一则这经是水湿透了，二则是你的正法身压住，雷不能轰，电不能照，雾不能迷，有时老孙论着铁棒是纯阳之性护持住了，及至天明这阳气又盛，所以这不能夺去。三藏八戒沙僧方才醒悟，是各谢不尽，少请着太阳高照，却一经于高崖上打包晾晒，至今笔触着晒经之时尚存呢。他们又将这衣鞋都晒在崖旁，立的立，坐的坐，跳的跳，真个是一体纯阳喜向阳，阴魔不敢逞强梁，须知水圣真精壮，不怕风雷闪雾光，自此清平归正觉，从今安泰道仙乡，晒经石上留踪迹，千古无魔到此方。他四众检看经本，是一一晒亮，早见几个打鱼人是来过河边，抬头看见这内有认得的道：哎呀，老师傅可是前年过此河往西天取经的？八戒道：我正是
啊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怎么认得我们？
鱼人道：哎呀，我们是陈家庄上人呐。八戒道：
陈家庄离此有多远？
渔人道：过此横南有20里就是也。八戒道：
师傅，我们把经攀到陈家庄上晒去，他那里有住座，又有的吃，就叫他家与我们将将衣服却不是好。
三藏道：不去吧，就在此晒干了，就收拾找路回也。那几个渔人呢，是行过南充，恰遇着陈诚，叫道：哎，二老官，前年在你家替祭儿子的师傅回来了。陈诚道：你在哪里看见？渔人回指道：都在那石上晒经嘞。陈诚遂带了几个佃户，是走过冲来望见，跑进前是跪下道：哎呀，老爷取经回来，这功成行满，怎么不到舍下却在这里盘弄？快请到舍。行者道：等晒干了经和你去。禅城又问道：老爷的经典衣物这如何湿了？三藏道：昔年亏着白猿驮渡河西，今年又蒙他驮渡河东，已将近岸， 被他问昔年托问佛祖寿年之事，我本未曾问得，他遂坠入水内，故此失了。又将这前后事细说了一遍。那陈诚拜请甚恳，这三藏无已呀，遂收拾经卷，不期这石上把佛本行经粘住了几卷，遂将这经纬粘破了，所以呀，至今这本行经不全，晒经石上犹有这字迹。三藏懊悔道：“是我们怠慢了，不曾看顾得呀。”行者笑道：“不在此，不在此。盖天地不全，此经原是全全的，今粘破了，乃应不全之奥妙也，其人力所能与也？”师徒们裹着收拾毕，同陈诚赴庄。那庄上人家一个传十，十个传百，百个传千，若老若幼是都来接看。陈清文说呀，就摆香案在门前迎迎，又命着鼓乐吹打，少请到了这迎入。陈清领何家人眷是俱出来拜见，拜谢昔日这救女儿之恩呐、随命着勘察百斋。三藏自受了佛祖的仙品仙肴，又托了凡胎成佛，这全部思着凡间之时。二老苦劝着没奈何呀，略见他意。孙大圣是自来不吃烟火食，也道、够了。沙僧也不甚吃，八戒呢也不似前番，就放下碗。行者道：“呆子也不吃了。”八戒道：“
不知怎么，这脾胃一时就弱了。”
遂此这收了斋宴，却又问这取经之事。三藏啊，又将先至玉真观沐浴凌云渡脱胎，即至雷音寺参如来蒙真楼赐宴宝阁传经，始被这二尊者所人事未遂，故传无字之经，后复告拜如来，使得受一藏之术，并这白猿翠水阴魔暗夺之事细细沉了一遍，就欲拜别。那二老举家是如何肯放啊？且道：“想蒙九八儿女深恩莫报，已创建一座庙宇，名曰救生寺，专侍奉香火不绝呀。”又唤出这原替祭之儿女陈官宝，一乘金扣谢，复请至寺观看。三藏却又将这经包是收在他家堂前，与他念了一卷宝长经。后至寺中，只见这陈家又设馔在此，还不曾坐下，又一起来请；还不曾举进，是又一起来请，络绎不绝，是争不上手啊。三藏拒不敢辞，这略略建议，只见那座寺是果盖的齐整啊。山门红粉腻，多赖施主公，一座楼台从此立，两廊房宇自今兴。朱红隔扇，七宝玲珑，香气飘云汉，清光满太空。几株嫩柏环浇水，树干乔松未结丛。活水营前，通天叠叠翻波浪，高崖以后，山脉重重接地龙。三藏看毕，才上高楼，这楼上果装塑着他四众之像。八戒看见了，扯着行者道：“
兄长的像甚像。”
沙僧道：“
二哥，你的又像得紧呐、只是师傅的又推俊了些。”
三藏道：“却好，却好。”遂下楼来，下面前殿后廊还有着百斋的后景。行者却问：“向日的大王庙如何了？”众老道：“
那庙当年拆了。老爷，这寺自建成之后，年年成熟，岁岁丰登，却是老爷之福庇呀。”
行者笑道：“此天赐儿与我们何与？但只我们自今去后保你这一庄上人家， 子孙繁衍，柳出安生，年年风调雨顺，岁岁雨顺风调。众等却都叩头拜谢。只见那前前后后更有献果献斋的无限人家，八戒笑道：我的聪明，那师姐吃的却没人家连请是请，今日吃不得，却一家不了，又是一家。扰他气满，略动手，又吃够了这八九盘素食，纵然未伤，又吃了二三十个馒头，已尽解饱吧。又有人来相邀，这三藏道：弟子何能啊，敢蒙挚爱，望今夕暂停，明早再临。时已深夜，这三藏守定真经，不敢暂离，就于这楼下打坐看守。将及三更，三藏是悄悄地叫道：悟空啊，这里人家识得我们道成事完了，这自古道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恐为酒宴失了大事。行者道：师父说的有理，我们趁此深夜人皆熟睡，急急的去了吧。八戒却也知觉沙僧是尽字分明，白马也能会意，遂此起了身，轻轻的抬上驼垛，挑着担从这无狼驮出，出于山门，只见这门上有锁，行者呀又使个解锁法，开了这二门大门，找路是往东而去。只听得半空中有八大金刚叫道：逃走的跟我来。那长老闻得香风荡荡，是骑在空中，这正是丹城拾得本来面，提剑如如拜主人。毕竟不知怎生见那唐王，且听下回分解。